请诸位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55页，我们今天从55页经文第三行开始讲起。55页经文第三行第一个字，请看经文。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经明缘，此见虽灰，妙经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如应谛听，今当速汝无所还谛。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这十方显见里面的第五番显见无烦，这是说我们的见性它是绝代的，它是没有归属的，不是相待而生的，它是不动的，如如不动的，不像我们这一切差别境界都有它的相对待的归属。底下就会举例说明，像光来自于灯，那暗来自于黑夜，这个都是明暗的相对，而且它都有归属。但这个见性是不动的，如如不动的，是绝代的，是没有归属的。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悟本妙心，那你就能够常见我们真性的真实妙用，常见我们的真如自性的妙用。像弘忍大师他开示我们这个见性就是无上菩提，他讲须得言下四字本心，见字本性不生不灭，一切时念念自见万法无自，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这如如之心即是真实，那就是真正见。那否则那就是我们随境牵流的前六识的心。那前六识为什么会随境界牵流呢？因为他执着，他攀缘，攀缘境界，当他境界离了又换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境界离了又换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不断的在攀缘，前六识就是这样。那不断的攀缘，那就有生有灭。那如果你攀缘心当下顿脱，当下止息，那个如如不动的心，刚才我举弘忍大师所念的那一首偈子在你内心中现前了，就能够见到你的主人了，这主人不动的主人了。那不要说是我们的真性，乃至我们的第八世的见经也都是不随境界动摇的。所以佛陀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基于我们的八世的见经我们逐一来做说明。佛告阿难，如且见我见经明缘，就好像你现在见我的这个见经明缘。当然这阿难尊者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证到四果，那四果罗汉这是用第八世的心我们把这个解释完再来详细说明你且见我这见经明缘，这个见经就是指我们第八世的作用在眼睛显现，那就称之为见经。如果在我们耳根显现，就叫做这个闻经如果是在我们鼻子鼻根显现，那就叫嗅经好，所以这个见经是指八世的见分显现于眼。见经明缘，它原来就是我们的妙觉明性，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妙觉明性本妙觉心明缘，就是这么一念心动才把这本妙觉心集体转为阿赖耶所以阿赖耶是真妄的活活，那个真就是我们本妙明心，但是那个妄就是那一念心动的那三细相，无明业相、能见相跟所见相 所以那个第八世阿赖耶识是真妄的活佛。那因为第八世的妄，那个生灭相续相啊，那个妄，那个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我们叫做不相应染。这个我们在前面在《大圣起心论》里面已经介绍过了。为什么呢？它不跟念心跟境界相应。那六出相，那就相应染了。它跟内心跟外境相应，所以那个六出相是那个三气相是维系的攀缘。那六出相就是较为猛烈粗猛的攀缘，所以那个生灭相续心就感受得到了，所以那个妄心就随境迁流了。那因为那三气相不随境界啊，不随内心跟境界相应，所以第八世阿赖耶识心，第八世心它显现的境界是一片宁静安详的，像个澄清的浮面，但是它有这个极尽的安详的这个量。所以在本经所讲啊，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里面所说的极灭现前，但有这个现前之量，有这个量。如果极灭现前，也这个现前之量也明了，那染尽一如了，那我们自信的常乐我净就现前了，啊，我们的真如自信的妙用就现前了。所以那个极灭现前有现前之量，法界临近一相的那种节奏，正是阿赖耶识的相分，那阿赖耶识的相分。所以，因为阿赖耶识他三世相是不相应染的，所以呢，阿赖耶识也是急躁的。所以我们那个第八世阿赖耶识显现在眼的见经，他的觉观里面就没有动静来去了，啊，就不会随着境界来去了。所以第八世啊，用第八世心的那个接受就是急躁的，急躁一心啊，所以用第八世。那也是我们的相似真如，相似真如。所以从这个原教初性啊，到实性，这都是相似真如、相似寂的。那阿罗汉是在大概七性位的，所以他的感觉啊，在这个见经里面，在现观的感觉里面，就是不随的境界来去的。就有这种急躁境界的现前，但还不是真心啊。那只是因为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的，内心跟外境是不相应的。所以佛在这里告诉阿难：如且见我见经明缘啊！你看佛在这里就不讲，你所见的第六世，因为第六世确实是因为它是攀缘的生灭染心啊，那个是。随境界迁流的，那见经，那我们这个前六世，它是从我们第八世所升起的。第八世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前面的七转世，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样来起作用的。所以前六世是妄，但第八世它全体即真，全体就是真如，只是还带的一分妄，所以在我们本经称作为第二业不是业因，就是捏目所现的一个影像，因为它有那三细相，那个集体就是真如。那如果我们那个第六世的攀缘心能够放下来了，放下万年，那真性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本经讲狂心不歇，狂心就是我们第六世的攀缘心，歇即菩提，那个菩提自性就显现出来了。但是佛在楞严经这里是针对阿难以及与会的声闻弟子在做这个七处真心啊十方显见的这个破妄显真啊，那十教菩萨他已经知道这个境界了，所以佛就告诉阿难，这里当然还包括 佛的声闻弟子，如且见我的这个见金啊，名缘，它原是我们本妙觉心啊，啊，我们的本地风光了、啊。那此见虽非妙金明心啊，我们第八是显现在眼的作用，称之为见金啊。这个见虽然不是本有的妙金明心呐、啊，为什么本有呢？妙金明心是尽智双明，能所双亡的，是极照不二的，啊，是极照不二。他连那个极尽一相的那个相也了不可得，就好像澄清的水面显现空中的倒影，啊，你看那个整个空中的倒影就是澄清水面的那个水体，所以是体用不二，是性相一如啊，所以这种能所双亡，尽智双明，可是境界就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不可思议的，这就妙啊！所以我们往往在《金刚经》里面看到那一段经文：“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真的是实教菩萨，通达无我法。”哈。这个一切境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没有清楚的、能清楚的我，以及所清楚的境界，哦、你看这不是妙吗？这是我们真性了了知、无所知啊！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就了了见、无所见。我们常常在禅宗的公案里面讲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会觉得这是什么境界啊？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要么就听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还不闻呢？啊，那么要么就看得清清楚楚，要么怎么就不见了？那就是了了见，无所见；了了知，无所知。这是妙啊！我们真如自性，尽智双亡，能所双明，双明体用不二，性相一如的境界，像澄清的水面，隐现空中的倒影。这个倒影清清楚楚，可是却没有能通达的水面啊，跟所显现水面的这些境界，三轮体空，这就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啊，此见虽非妙金明心，这是我们真心现悟是这样子，真心般若观照是这个境界的啊，所以四理不二啊，圆融无碍啊，但是这个见。第八识的见经，他见了这个法界一向还是有那个维系的那个见在，只是内心跟外境不相应而已啊。他维系的能所还是有，所以真正来讲，二识还没有真正的破我执。如果真正我究竟破了，那谁入涅槃？所以二识他是执着第我们第七识的。染昏他破了，他七世的净昏他没有破。那七世的净昏什么？就是执着根生世界无常无我无乐无尽，这样念念相续。所以既然有这样维系的执着啊，那当然了，这维系的能所并没有破。所以啊，这个声闻缘觉二圣人啊，他。用第八识，那既然用第八识，那第八识是以第七识为根，第七识又以第八识为根，两个是互为根，所以并没有真正达到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因为它还有那三细相，那三细相很维系啊，但不是完全泯除相对能所，还是有着维系的相对能所，所以在这里讲，此见虽非妙金明心啊，不像。我们真如自性是了了见无所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真正的三轮体空，通达无我法，极照不二，体用一如，哈，这个境界是没有办法用言说来形容的，所以称之妙金，我们的明心啊，我们的心是本明的，本妙明心，本明妙心，本妙觉心，啊，都可以这样说的，但是这个见金就如。如第二业非是业影的，因为它集体都是真的，啊，就是这么一念心动，集体真如转为阿赖耶。 所以它体就是真如。但是那一念心动，那三细相，那三细相是生灭的，生灭相的三细相，那是妄啊。所以第八识是真妄的佛佛，但是它集体即真，所以并不是业淫。这个业淫就是指前七识啊，前七识那就是业淫了。为什么？它是从第八识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来的啊，所以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真正的这个实体。那从第八识的见分显在我们眼睛的见，这个见经就能够感受它是不动的，不随境界来去的啊，它就有这种急躁的那种相似那种急躁的境界就现前了，心就不动了。所以在这里佛就举第八识啊来告阿难说，你现在见我的，虽然那阿难是正虚陀梵果，虚陀梵果它能够扶住我们第六识啊，扶住第六识，但是它还没有用第八识啊。为什么它扶第六识呢？虚陀梵果，你看《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虚陀梵名为入流不入色身相外触法的圣名虚陀梵，所以虚陀梵是根不入尘的入流王所，能够做到入流王所。所以佛就举这个第八识如今见了，虽然你现在还不能完全显用这第八识的见经啊，阿难只是虚陀梵果，但是阿罗汉已经用第八识的这个见经了，显在眼的见经了。但如果是你证的虚陀梵果那种相似的觉，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所以阿难也讲，当他入定的时候心可以扶得住，但他出定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来降服这颗第六识的心了啊！但是阿罗汉已经易入圣流了，已经能够做到入流王所，所以佛就举啊第八识显现在眼识的见经来做说明，见经就不动了啊！虽然他还不是真性，但是他就不随境界来动摇了，因为那三细相不相应然的。那第六识是随境界的牵流的，因为六出相那是相应然的啊，所以这个境界离了又换一个境界，这个境界离了又换一个境界。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解释啊，涅槃是不生不灭，那什么是生灭，从这个道理大家思维一下就能够理解了啊。所以这个如第二业非是业淫啊，如应谛听，今当视汝无所还谛呀！阿佛就告诉阿难：啊，汝等，你们啊，注意听了，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这急躁之心是无所还谛的？我们的心性是无所还的啊！因为你六识是妄，它集体就是水中业是妄，是随境界牵引的妄啊。第八识的心你就能够了解哈，他无所还了。那佛陀现在用举例来说明，从文字中来体会到我们的心是不随境界动摇去来的啊，是不归属于任何一物一法的，它是绝代的。我们请翻开第56页。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夜，云雾毁明，则复昏暗；附庸之际，则复见通；强夷之间，则复观庸；分别之处，则复见圆；顽息之中，片是空性。一薄之相，则于昏沉；沉即念分啊，又观清净。阿难，如闲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名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 明因始入，是故还入。暗还黑夜，通还附庸，庸还强于，圆还分别，玩虚还空，义薄还成，亲民还机，还计，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类。那佛借这个文字来开显我们的心是没有归属的，是不随境界来去的啊。佛先举我们事物上的差别事项，这差别事项它是相对而生，有所归属的啊。最后举出，那你能够现出，能够见到这些差别对待相，这个它是随哪里去呢？啊，那既然它都不随，跟这个四对八法都不随它的，都不归属于他们，也都不随他们来去，那当下就是你自己的自体嘛。就借这样文字来令阿难等直下会起我们接念的常住真心，如如不动。这个文意是这样子，能够令阿难以及大众来直下会起的，我们来逐步解释啊。所以这个阶段经文呢、啊，其实要给它念到后面这里是比较圆满的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念完哈，不出思类。如见八种见经明性，当亦随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如可还者，自然非如；不如还者，非如而随。则知汝心本妙明净，如自迷闷，上本受轮，以生死中常被飘溺。是故如来名可灵敏。借着这个四对八法，这都是相对而生，都有它的归属。但是能够显现这四对八法的这个急躁之心，这一念心，他对这他都不归属这四对八法里面，可是他却是能够见的这四对八法的境界。那既然又不属这四对八法的境界，那当下就是你自体嘛。就用这样的哈因缘，让阿难以及以后的大众能够直下会起这一念的常住真心啊。这个地方的说法是以这样来令阿难悟本真心的。我们请看经文哈，阿难，此大讲堂洞开，就是起缘经舍的这个大讲堂啊，门户洞开呀、啊，这个窗户、附庸都是洞开的。那东方入轮升天，则有明耀啊。那我们看看东边啊，透过这个附庸，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那就一片光明啊，就看到这个入出的光明啊，只有明耀。那中夜黑夜银雾啊，回明则复昏暗啊。那中夜黑夜就是指没有月亮的晚上啊，黑夜啊。那加上云雾昏暗呢，这个回明就是昏暗了。再呢，夜里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啊，又云雾昏暗，那则复昏暗，那当然那就一片黑暗了。所以在这段经文正显明暗一对啊，日轮升天只有明耀啊，中夜黑夜则复昏暗，这是明暗一对。那附庸之际则复见通，强于之间则复观庸啊。 那有开窗户的地方，那你就没有障碍，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则复见通。那墙夷之间，则复观庸。那如果有墙壁的地方，那就被墙壁挡住了，你就看不到外面的境界了啊，外面的景象你就见不到了。所以则复观庸，就看到这个庸塞了。那这个是通塞一对，门户都通，可以让你看到外面的这种景象。那墙壁就塞住了啊，让你透不过这边墙壁而了解外面的情况。所以这是通塞一对啊，这是相对而生的。那分别之处，则复见缘；顽虚之中，片复空性。那分别之处，就是指这起缘金色这里，凝缘、持照等，皆是眼所分别之处啊，都是我们眼睛所分别之处啊。这个是为我们眼视见缘所缘之境呢，是吧？这个位置色。这是色法，是我们眼视见缘所缘的境界啊，所以则复见缘啊。那顽虚之中，偏是空性的。那这个啊，顽敏的虚空之中啊，这顽敏无知，虚空顽敏无知啊，这广大无边际谓之虚空。这空性不是指我们真心的空性的 啊，是指虚空，偏是虚空啊。那这个又是色空一对，分别之处则复见缘，这是色；虚空之中偏是空性，这是空啊。这个是色空一对，所以色是依哪里而立的？依空而立，空是依色而立的。假若是啊，全都是色，整个是个充塞的世间，都是一个色法，都是个固体的。没有虚空了，那虚空跟色这两个字就不可得啊。就好像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的，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到处都是光明，桌子底下任何的暗角处通通都是光明的话，那我们这世间就没有明暗这两个字了啊。因为有光明又有黑暗，所以这两个就相待而立。那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到处都是黑暗，可是我们眼睛却像猫头鹰一样能够在黑暗中看见物体，那到处都是黑暗，那也一样，这个世间也就没有明暗这两个字了。所以有明有暗都是因为相待而立的啊。所以一样，这个色跟空也是一样相待而立的。那一波之相，则欲昏沉，沉寂念分啊，又观清净。这个意是指地气囤积啊，像薄雾一样啊，地气我们叫地气，气结在一起，像个薄雾，像云雾这样的啊，我们称之为意。那薄是指尘土飞扬啊，尘土飞扬，或者是地气结聚啊，像我们有雾那样的感觉，像我们雾气这种感觉。那薄是尘土之相，所以有气结雾气跟尘土飞扬之相，则以分尘。这个依是围绕，依是指围绕环绕的意思，那就显现是昏浊之相。分尘是显现是围绕的昏浊之相啊。那沉寂念分，又观清净了。那沉寂就是指以后天晴呢，啊，念寂是清气象清新呢，啊，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啊，那个空气非常的浑浊，然后下了一阵大雨以后，以后天晴呢，就会感受到这个气象清新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沉寂念分，又观清净，又显得非常的清新的感觉。所以这个又是一对浊清一对啊，你看这只是相对而生的，而且各有归属啊。这底下佛就问阿难，阿难，汝闲看此诸变化相， 无尽各还本所因处啊。你看这些变化相，明暗、通塞、色空、浊清，种种这些变化相，我现在都可以指出这变化相的归属啊，它的归属处。所以各还本所因处，就它都有它的归属处啊。云何本因呢？阿难，处之变化，明还入轮，何以故？无入不明，明因始入，是故还入啊。暗还黑夜，它都有它的本因。这本因就是明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明暗的变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明还入轮，它是归属于入轮，是因为有太阳，所以才有光明。何以故？无入不明啊，明因始入啊。啊，如果没有太阳，啊，那就是黑暗了。所以啊，这个明因始入，这个明的本因，它的归属是属于太阳啊，所以它是啊有它的归属性的。是故还入啊，所以这个明还以入啊，它可以归还给这个太阳，还以入。那夜还暗还黑夜，这个黑暗是归属于没有月亮的夜晚啊，所以这个暗是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如果是白天，那一定有光线啊。那如果在没有月亮又没有灯光的夜晚，那就是一片黑暗了。所以这个暗是归属于黑夜啊。那通还附庸，这个通能够这个观庸，能够这个附庸之际，则复见通的这个通啊，能够透过附庸看到外面的这种境界，外面的风景，外面的景象，这是由于什么呢？由于有窗户，所以通还附庸，它是归属于窗户。如果没有窗户，没有这个空间啊，你就看不过去的，你就透不过这个讲堂来看到外面的景象了。所以这个通是归属于附庸。那庸还强移啊，那这个庸塞是什么？为什么会庸塞住呢？啊，因为墙壁把你挡住了。如果没有墙壁，你一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所以这个庸塞啊，是归属于强移啊。啊，那这个通跟庸也是互为一对的啊，通跟塞也是互为一对的。那圆环分别，圆虚还空啊，这个见缘还于分别啊，为什么能够见呢？就是由我们的四心的分别，所以这个见缘还给分别啊。那虚圆虚还空啊，这个圆泯的虚空啊，圆泯的虚空性还于虚空，它是归属于虚空的啊。我们讲的圆空是归属于虚空啊。那亦不还尘啊，这种浑浊之相是归属于沉静的啊，是归属于沉静的。那清明还灾啊，这以后天晴气象清新的，这个是还归属于灾啊，这个沉灾念气，这个沉灾以后天晴，归属于以后天晴的这个沉灾之时啊，则知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类呀 啊，所以啊，一切世间所有一切境界、啊、都不出依此相待明暗通塞色空清浊等八种现象，这八种现象各有所因，所以各有所它的归属啊。你看，那这八个现象是因什么而现的呢？因你的性，因你的心，所以相因心，因你的心把它显出来，那心呢是因相把它现出来，所以心就在作用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啊，如果当你体会到这个身子不是我，那哪个是我的？原来呢，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耳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手能抓，在脚能奔的 这个心的作用，这一念心才是我们自己的体，这才是我啊。这个是假体，这个四大，这不是我啊。这个总有抛弃的一天。那我们这个见闻嗅尝觉知，这是心的作用。那既然你要泯心体了不可得，那它所显的作用就是见闻嗅尝觉知。那见闻嗅尝觉知感受出来的相，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你就知道，这色声香味触法原来是我们的心依它而现的。所以呢，相因心现出来啊，因性把它显出来，因你的心把它显出来。那心呢，是因相把它现出来。你要找你的心体，泯心体了不可得。你要反照我们这念心，挥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实在无相啊。可是呢，它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出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就是见闻嗅尝觉知。这见闻嗅尝觉知所领纳的那个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也正是显现你心的相。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六层境界原来就是你的心的相啊。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个境界就像个梦境一样，这个幻影是你心的相显出来，是你见闻嗅尝觉知啊，借着这个沉浸，借着我们这四大的假象现出来的影子而已啊。当体就是你的心原相，你的心的原影像。那这里我这样的说明，让大家了解这个四对八法啊，就是你的心的原影像。你心的像啊，离开了心根本就没有这四对八法。所以这四对八法是你因你的心把它现出来的，你的心是因为它把它显出来的。好了，那这四对八法各有所因，各有它的归属。那这个心它归属到哪里？这底下佛就用这样借着这样的说明，叫你去体会这个心没有归属，那直下会取接念心不再攀缘了。原来相都是假的，不再攀缘了，那常住真心就现前了。就用这样来逼的阿难以及大众直下会取接念的无住真心，也就是常住真心了。用这种方法，所以底下佛啊讲述前面这个四对八法各有归属以后啊，佛就问阿难：如见八种见经明性，当亦还随啊？这八法，四对八法，是因为你的见经把它现出来的。这里不讲我们第六识的啊，我们的眼识讲见经。为什么眼识是真的？它是生灭心的，生灭染心的，那是六出相。六出是染心的，是攀缘，攀缘就染了，染不是染东就染西，染了西就染了南，染了南就染了北，它不断的在那里变化，所以当然它随境界转了，所以就不容易体会。那见经是第八识的见昏显现眼睛的见经，那三细相是不相应染的，那不相应染，那就能够汇取我们的这一念的常住真心。所以这个见经是不动的啊，是不会随境界迁移的，因为它是不相应然的，所以这里用见经来做说明啊。那这声闻弟子四果了，已经用第八识了，所以他直下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那出果了呢，他福六识了，他也能够领略这个道理，因为已经有了相似的感觉了。所以佛就用汝见八种见经明性，当亦随还啊，这四对八法各有所归属。那这四对八法都是因为你的心把它现出来的啊，都是你的心把它现出来，没有你的心它根本就啊跟你了不相干啊。那你的心也是因为这四对八法才能够显现你心的作用啊。那你这四对八法各有所因，那你这个见经明性当亦还随呢？他要跑到哪里去啊？啊，显现这四对八法的心他跑到哪里去？如果善根立志直下会去，哎，没有跑，在这里，在啊，如如不动啊，原本真心如如不动啊，就直下会去这一念心，用这种方法来逼的阿难以及大众 直下见性呢？啊，所以底下佛问这句：如见八种，见即明性，当意随还。哎，其实这正是一个参立根的人，离心意识参一下刹那，哎，常住真心，如如不动，根本没有来去，没有归属啊，没有归还，不需要在底下了。但是呢，佛再讲底下，为什么？知道还有人不悟，所以就说了：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啊，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啊。再加一个说明了啊，为什么呢？假如他有归属的话，他如果是归属于明，有光线归属于明，好了，那 明去的时候啊，好了，那你的见性跟着明去了，你的见精跟着明跑掉了啊，那你就见不到暗了，因为他跑掉了，见暗也是见了，见明见暗都是见了，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啊。那如果这个暗的时候，你就见不到暗了。为什么啊？你的见精是归属于明，它就跟着明去了。当暗现前的时候，你就见不到暗了。所以说呢，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啊。啊，所以这个种种境界有差别啊，有明有暗啊。这明暗都是相对而立，都有归属啊。明是归于日啊。暗是归于黑夜，他们都有归属啊，啊！但是他们这些明暗都是你的心现出来的 啊，那他们归属了以后，你心还是在啊。所以明不断的怎么变化，明去了暗来，暗去了明来，它不断的怎么变化，心没有归属啊，你直下会取啊。德山先见禅师立根善知，刹那之间就这样进入了，所以佛就用这种方法。所以以前，哈，那个。龙潭崇信禅师，诶，我想他也许他看了楞严经，对不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逼的德山禅师明心见性啊。大家知道德山先见禅师啊，他做了金融书钞 啊，他对金刚经相当的研究啊。他先说南方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啊，这种教外别传的道理啊，他说佛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成就佛道啊，你直指人心的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哪有这么，这简直莫名其妙。他要去跟他们比量比量，背着金融书钞啊就走了啊。翻山越岭到了山上，走到山上啊，肚子很饿啊，突然看到有个婆婆在卖烧饼的，他要去跟他买烧饼，那婆婆就问他：“你背上背的是什么啊？”啊，他说：“我背的是金融书钞，讲《金刚经》的。”啊，哦，那你对《金刚经》很有深入？他说：“哎，不敢不敢，啊，有所一点点的要研究而已啊。”啊，他说：“那这样好了，我请教你《金刚经》的问题，啊，如果你答得出来，我的烧饼任你吃，免费供应。”如果答不出来，我也不卖了。啊，德山禅师他很有把握，说好吧，你问吧。他就问你现在啊，金刚经里面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那你现在要点我这个烧饼这个心呢，到底是哪一个心呢？是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又变成过去了，那未来还没有到，那到底是哪个心呢？你看他一下考住了。那如果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那管你什么心，我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抓起来就吃，对不对？那过去心现在未来心，那是假的，那幻的，根本没有啊，当体即空嘛，拿起来的就是当下就是。所以你要问你的心在哪里，这就是，对不对？眼睛眨眨就是，没有一法不是他嘛，对不对？拿起来吃就对了，不要上他的当啊，就上他的鸡当啊，鸡劲上到劲上去了，抓起来就吃就对了。为什么啊？心哪有过去现在未来，常住嘛，法界一心嘛，当你的相对能所才有攀缘了，才有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那过去现在未来是水中月，根本没有啊。第八识的见经就已经前往 即真的真妄已经不二了，对不对？那何况是我们的真心嘛，常住真心，没有一法不是他。哦，那婆婆据说是观音菩萨变的啊，啊背起来那个他的烧饼就跑了。那德山先见禅师啊，那这个他仍然在那里啊，啊据说是那位婆婆给他煮个去处啊，他的到那个龙潭重庆那个地方啊去参访。那他到龙潭重庆那个地方啊，两个人谈啊，深论佛义啊，谈到很晚了。那重庆禅师说，你该回了休息啊，明天再说吧。那德山禅师他走到外面一看，天很黑，所以他就回来跟重庆禅师说，天很黑呀，很暗，路不好走啊。重庆禅师就从房间里面拿出一具灯笼出来，刚要把灯笼交给德山先见禅师的时候，啊，那个重庆禅师一口气就把灯笼吹熄了。突然之间，德山禅师身上冒汗，欢喜踊跃，一下见了常住的真心，就用这个方法，所以明暗相对而生的有归属啊。明是归于灯啊，那个时候暗是归于黑夜啊，但是他那个见光见明，那个没有归属，当下就是永远常住啊。如果你攀缘亮，当亮变成暗的时候，亮不见了。心又变成了这个暗了，又显示暗了，因为你攀缘嘛。当你不攀缘的时候，直下慧举，心哪里有明暗？心是即照不二，即照即极，即极即照，体用不二，性相一如，就是这样。直下慧举，当下这一念心啊，这是个因缘啊。所以佛陀就是要这样啊，用这种方法，要逼令阿难以及大众开悟啊。所以用这样讲。